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最近有一单消息咧，引嚟咗一啲轰动嘅。事源于12月6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咧向立法会提交咗文件，表示希望设立专馆，介绍国家发展同埋成就。建议利用香港科学馆现址同埋正在筹建嘅扩建工程作为馆址，而香港科学馆呢就要喺而家嘅香港文化博物馆现址进行重置。当局只系交代香港文化博物馆现有藏品将会喺其他博物馆重新整合同埋重置，换言而之，文化博物馆或者会消失。文化体育同埋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喺见记者嘅时候表示，有关建议系初步想法，而家正在听取外界嘅意见，又话唔排除未来会重建文化博物馆咁话。但系大家都知道噶啦，政府听取嘅咧系佢哋自己讲嘅意见，因为而家已经冇正式嘅反对声音噶啦。所有嗰啲意见都系一面倒嘅，佢哋只系喺度走过场嘅啫。换言而之，整个计划涉及到嘅香港文化博物馆同埋沙田嘅历史博物馆呢，将有可能系被杀馆。翻查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喺文件之中表示，希望介绍国家发展同埋成就嘅专馆，坐落喺一个位于市中心而且交通便捷的地点，专馆亦需要较大的空间，因此打算利用香港科学馆现址和现正规划筹建的香港科学馆和香港历史博物馆旁边的扩建工程作为馆址。有关方案亦都有助于缩短整个筹建时间，当局亦都会向大陆博物馆寻求支持同埋合作，举办唔同嘅主题嘅展馆同埋商借一啲展品。至于香港科学馆，当局就建议重置于位于沙田嘅香港文化博物馆现址，提供更大嘅可用面积，并且带嚟更广阔嘅发展空间。同时，香港文化博物馆嘅现有藏品将会在其他博物馆重新整合重置。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展局、财经事务和库务局、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和运输及物流局昨日在餐饮、零售、商场和交通界别代表会面，商讨统筹各界鼓励本地的消费。杨润雄在会后被问到博物馆的事，他表示文化博物馆包括粤剧馆、金融馆和徐展堂馆等，当局考虑在未来新建的博物馆之后，认为文化博物馆之中部分内容可能更适合其他馆安放，例如粤剧可能放在将开设的非遗馆，金融馆和李小龙展馆亦都可以放在流行的文化馆等等。科学馆方面，他说现址即使进行扩建工程亦未必足够科学馆未来的发展，所以考虑搬迁。他又说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专馆放在市区较为适合。杨润雄强调，上述只是初步想法，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专馆亦都只是初步规划，而且当局亦都没有表明不会重建文化博物馆。他又说会听取外界意见，其后会就博物馆整体规划和布局提交文件，正式向立法会咨询。这话那当局这样的举动当然是说未成事啦，咨询啦一大堆，那一贯醒目的香港人 smell 到不多妥当、哦。 香港文化同历史嘅藏馆俾你咁搞法，再加之近期啊，大湾区表明已经会对香港人发出身份证明文件啦。香港身份证将来仲会唔会再续，已经成为香港人心中一个大问号啊！香港人身份嘅角色淡化，而涉及到香港文化同埋历史嘅博物馆呢啲咁嘅硬件，又俾你拆埋同埋重新组合。仲有而家香港嘅小学教育已经讲紧普通话啦，去粤语化呢种做法已经上马噶啦。试想一想，一个地方佢自己嘅母语唔获得尊重，渐渐被另一种语言所取代，而且佢哋嘅文化同教育亦要被硬插入嚟嘅一啲文化思潮啊所影响，加之而家佢哋原有嘅文化或者历史嘅馆藏即係建设啦，又被摧毁同埋重组，哇搞乜鬼呢？加上香港嘅经济一塌糊涂，当局除咗叫人搞夜市夜缤纷之外，似乎束手无策喎。而所谓嘅夜缤纷，就係其实讲穿咗一部分人攞咗公帑出嚟大做 show， 其他市面话知你死。呢啲就係我哋恰恰喺呢几十年嚟睇到中国大陆嘅情况，其实係一模一样嘅。啲官员只顾住自肥。香港时光倒流返去上世纪嘅60年代，当其时係官黑勾结，早一阵子就係官商乡黑嘅勾结，而家渐渐演变为官员独大咁独吞啊，佢哋同埋佢哋啲膊头党啊，即係党羽啊，独食啊，搞到连庙街嗰啲社团啊，唔係应该话庙街嗰啲乡亲啊，即係街坊福利会啊、联谊会嗰啲呢，都要开声同政府分一杯羹啊，喂俾返条路嚟行下好喎。另外习近平访问上海啊，即是最近嗰几日呢，讲到明要将上海构建成五大中心，仲指明要取代香港咁话喎。哇，咁唔系撒港又系乜嘢嘅一回事呢？到底习近平当局点解会对香港咁大仇恨嘅呢？啊，其实睇返回归以嚟中共当局对香港嘅长远政策呢，就系、是、用港人、防港人同埋压港人。用就用乜嘢港人呢？用系用啲资本嘅港人，即使嗰啲大商家大财团啊，积极叫佢哋返国内发展同埋投资啊，箍住佢哋，俾个圈笠落佢哋条颈度，等佢哋走唔甩，跟住利用香港作为佢哋嘅权贵资本啊，套取外汇同埋欺骗外国人嘅一个金融港啊。仲有嘅就係喺香港掠夺所有公营甚至非公营嘅组织嘅财政资源同埋实质嘅控制权啦。举个例讲，香港地铁、港龙航空由港龙吞国泰，呢啲就係啦。另外仲有香港马会，而家你打开马会嗰个夹万，保证係空嘅。以前回归之前，香港赛马会做几多慈善嘅建设，回归之后几乎一个崩都冇，全部捐晒返大陆。地铁就更加唔使讲啦，出钱出力咁为中国大陆内地建设好多地铁做真。咁港人喺值得被佢利用嘅时候呢，仲会有些少 employment 啊，捞返少少手指罅漏出嚟嘅人工啦。咁其余嘅呢就话知你死啦，香港经济萧条呢，佢只系做得到嘅就系放佢国内啲人落嚟旅游，留一啲钱俾你哋慢慢分啦。反正呢啲钱呢系香港人返去帮助佢哋经济建设，由佢哋啲官员漏落嚟俾佢哋嗰啲国人分得到嘅所谓一小部分嘅一小部分啫，留返少少俾你有乜所谓呀。其次就系压港人喺意识形态上用其他方法经过大外宣同你港人作对抗。譬如有一轮嗰啲旅客喺世界各地赖屎赖尿，佢哋开足大外宣，恬不知耻咁同各国对抗，呢啲都系出现喺习近平任内㗎啦。到最后嘅时候，当然发展为战狼外交啦，系对外国都使出一棚狼牙。咁时至今日啦，演变落嚟嘅结果就系压港人用国安法 使用到空前绝后的手段来到打压香港人。现在国内的打压情况都没有现在香港那么严重，动辄就说国安法拉你。你看看选举的时候，古思尧和社民连那几个人啊，都未出门口就被拉了，到底他们有些什么法犯了呢？原来就是一种诛心论，他怀疑你就拉得你。讲到这里，杀讲一次，不知大家怎样看法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节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恒生指数在11月底跌破17000，港股的下跌和台湾的加权指数上升形成了黄金的交叉，香港和大陆的经济捆绑一起急走下坡。市场人士直指香港交易所股价今年暴跌了1/4，蒸发了超过140亿美元的市值。实际上港交所已经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交易所。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将香港的信贷评级低调至负面，其实就是和中共的评级捆绑在一起的评级。要再看看中共的经济怎样和香港的经济捆绑在一起，令到香港的经济急走下坡，但是亦都没有人伸出援手去挽救香港的经济。或者看回大纪元的这一篇报道，大家就会比较清楚和明白的了。据香港大纪元在11月30日的报道，港股本年日金反复下沉，累积跌幅 14%， 恒指继10月1度失守17000关口之后，昨日29日因为重挫360点而再次跌穿了17点水平，收市报16993，今年已经累降2788点。重磅股好似美团，上日的单日跌幅超过 12%，主要受到第四季增长放缓展望拖累，大陆经济气候每况愈下，年初解除了疫情限制，通关之后仍然毫无起色，市场分析员纷纷掉头下调预期，牛气瞬间即逝，不少宏观数据都直接反映了它经济疲惫，譬如是通货紧缩和 PMI 弱势等。加上刚过去的双十一销情惨淡，阿里巴巴干脆取消双十二的销售推广，负面信息不断传出。大行好像汇丰已经下调了香港 GDP 预期，本地的楼价持续苦衷，内房危机亦都进一步燃烧。中国恒大始创人许家印在上月被捕，而更令市场哗然的仍然是当局全逼使内银援助房地产这个烂摊子，好像无底深潭一样，或者会造成内地银行蒙上巨大损失。摩通坦言，如果内银向房商提供无抵押贷款，或者会导致一众银行陷入信贷风险，建议沽空。另一边厢，随住美元息差和本年不断扩阔了中港资金都有意向外沉息的趋势，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在11月15日发表报告，当中提及港元受威胁，并质疑金管局维持联系汇率的能力。如此一来，宏观经济、企业前景、中港楼市和汇率等等各大关键范畴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再加上外贸在这个时刻亦未有复苏过来，帮不上半点忙， 港股前途一片崎岖啊！此外，恒指跌破咗17000嘅前一日，即是11月28日，台股同埋港股形成咗黄金交叉，呢个系30年嚟首见嘅。资深媒体人此版明夫分析，佢话说明投资家睇好台湾，睇衰香港，即系跟中共走经济上边嘅一条死路。跟美国走财源滚滚，咁啊喺28日，台湾股市加权指数开高走高，上升超过200点，收市系17341.25。同日港股恒生指数一度喺17354.14点，但下昼到1:54，港股一度跌至17303点，当时台股已经收盘。台股同港股形成咗黄金交叉，港股喺1992年超过台股，当年港股收6470点，台股就收5459点，呢个系第一次嘅交叉。之后港股不断上升，喺2018年，恒生指数一度涨到去33484点，当时台股只系得11000点左右，但系喺2019年之后，港股开始下滑，到2022年10月28日跌到落去14863点。资深媒体人此版明夫喺11月28日深夜喺佢嘅 Facebook 嗰度撰文话。港股曾经领先台湾20000多点，但是随着中共党魁习近平上台之后，港股一直表现平平，尤其是在2019年之后疫情爆发，中国国内反腐败运动，民企受到打压，中美对立，清零政策，港区国安法实施等等，种种问题陆续出现，中国经济持续受挫，港股指数亦都一路下滑，所以跟中共走，死路一条。相比较，台湾股在蔡英文总统上台的时候只得8000点左右，一路上扬，如今成功改写了台股落后港股30几年的历史，台股指数和港股指数完成了黄金交叉。此版明夫认为，这个说明了今日的世界的投资家看好了台湾，看衰香港，或者说跟着美国走，财源滚滚，跟着中共走，在经济上是死路一条。在近年，香港经济越来越靠拢中国大陆，即使是依赖中国大陆啊，然而国内的经济却遇上了前所未有的低迷，所以香港咪跟住一齐衰咯，有祸同当啊！根据对路透社31名经济学家的调查，中国11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即是 PMI， 预测是49.7，虽然较上个月的49.5小幅上升了，但是仍低于50点的荣枯线，表明了制造业活动可能将持续收缩。经济学家似乎一致认为，从10月份的数据看来，中国经济很大程度上仍然未能够走出困境。受访者预测数值介于49.0和50.2之间，绝大多数人预测制造业活动将小幅萎缩， PMI 介于49.6和49.8之间。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着多项不利的因素，包括不断蔓延的房地产危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的考虑。而中共救市的政策偏偏姗姗来迟，近日中共推出救市的两大招，三个不低于和房企融资白名单，房地产股因此一度高走，不过在11月27日就转头跌返落嚟。专家分析，中共新三条线逆转了原先的三条红线，实则是在这里折腾，其实这三条红线是不给过的，现在就反返转去变了救市的三大招。如此倒行逆施的政策在中共系屡见不鲜，香港回归之初，董建华亦都曾经系咁。 朝令夕改，看来这些是中国共产党治下的一种独有的景色，或者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中共如此折腾，实际是难以运行的。另外，中共当局又出台了所谓的房企白名单，涵盖了50家地产商，包括国企和大型民企，他们将会获得政策和金融资源的全力呵护。经济人王克认为，这个白名单制度除非是当地有硬性的政治指令强压下来，否则一样是难以落地，难以运行。中国问题专家大纪元主笔石山说，香港现在的经济模式和过往不同，过往香港的经济是和国际社会靠拢，动力源自几条大船，如果一条大船沉了，还有其他几条大船拖住，现在香港的经济只是和中国扣在一起，如果大船沉了，香港亦都难以不被拖下去。而这个现象将会越来越明显。如此看来，外国评级机构穆迪又真是有他的理由的，不信就放长眼看看点啦。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在翻工过去的12月10日香港区议会选举，港府已经在入闸门槛那里严密把关，将他们所有的自己有塞了入去，填补晒所有候选人的空缺，连一个有反对声音背景的候选人入闸都不给。在如此严格筛选的背景底下，政府都知道啲人唔愿意出嚟投票㗎啦，但係又无法向上头交代，只有不惜公本咁大力宣传，甚至威逼利诱，所用嘅手段正如佢哋讲嘅无不用其极。除咗宣传之外，仲禁止啲人喺网上讲话，叫人唔好出嚟投票呢啲言论，拉咗一名电脑嘅从业员同埋通缉一名海外媒体人黄世泽。仲有就是威吓公务员直接出粮那些，就不可以不投票，否则你就不想做这份工，亦都威吓跟他们搵食的 contractor， 即是承办商或者供应商。要他们将员工都拱向投票。否则可能下一次就不给他们中标咁话。至于派钱给啲老人院，叫他们叫啲老人出来投票，出到旅游车一车车巴士咁接送他们去投票，还有出动埋境外的投票站。在深圳的地铁站设投票箱，到投票当日接近收工的时候，发觉各个票数仍然是谷不上去，索性将电脑都登埋延长一小时。做了些什么事我们看不到，但是见到这小时之内呢，投票率就由 23.x% 上升到 27.x%。 由此可见，李家超政府呢连饮奶力都出卖的了，所谓乔务既进，既止此矣。今次投票率仅得 27.x% 呢，是香港有史以来的第三低投票率。至于这场选举的闹剧成不成功，大家有目共睹，亦都心里有数了，他们自己当然不会承认失败的了。 但是有人心水清呢，就跟他计一计数，在上一次区议会选举期间呢，建制派得到的铁票啊，总共是30几%，即是说建制派的铁票都未出尽，而且政府今次又拱埋啲公务员啊，同埋啲承建商啊、供应商啊呢啲人出嚟投票，亦都谷唔翻上一次铁票嘅数量，咁即是代表咗啲乜嘢？代表咗连建制派内部都唔支持李家超政府呢次嘅玩意。再睇翻不明肺炎喺中国嘅扩散，虽然中共政府极力否认啊，但系不认不认还需认啊。最近他们都批准了5只 COVID-19 的疫苗紧急应用，甚至亦都承认 COVID-19 在中国今次疫情爆发里面占一小部分的原因。由于中共的资讯不透明和没有向世卫啊或者国际社会公布实际的疫情啊，仍然开放住给港澳居民自由出入，甚至近期开放免签给欧洲6个国家等等措施啊，令到国际侧目之余呢，香港人其实亦都不明白他做紧啲乜嘢。所以早喺12月6日，袁国勇等学者一起撰文指外防输入应该由即刻开始在各边境口岸准备检测。袁教授连同5名学者在明报就新冠议题发文，指没人能知道大疫几时来临，防疫大方向应该采取平时如战时、战时如平时的态度，建立抗疫的韧性，使疫症重临，市民仍然能够处之泰然，生活如常。而外防输入应该由而家就开始，咁话学者们建议由而家就开始严格筛查发烧或者生病的入境旅客，在各个边境口岸准备好检测的设施，用鼻咽拭子筛查发烧入境的旅客，并将此变为常规的做法。而旅客亦都需要佩戴口罩，并接受流行病学的追踪。一众学者指出，当有常规制度，随时可以扩展到任何疑似爆发疫情的地方，而边境管制亦都要减少豁免，防止感染个案流入本港。他们亦都指要提升本港基础的设施、公共卫生标准、公立医院和实验室检测应急能力，令香港防疫措施能够在任何情况底下应付不同传染病的途径病原体。医管局和卫生署应该具备快速扩大各种核酸检测的设备、人手和技术，并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启动大流行模式，才能够尽检无症状和轻度症状的病例，以隔离和检疫接触者，及早控制疫情。民众并倡议提升公营和私营医院的硬件设施，例如是提升先锋供应和病房换气率，增加负压隔离病房等等，日后再遇到大流行，届时私立的医院5000多张病床可以分转为负压隔离病床，短时间之内提供大量缓冲的空间，以免公营医疗系统崩溃。民众亦都建议淘汰旧式的安老院舍。另外，因为疫情期间出现不少垂直传播的个案，文章亦都建议政府可以研究为新建的高层住宅订立防疫标准，为旧式大楼做改善工程，例如排污水管和天井的设计。学者亦都建议采用717联盟的倡议作为本港抗疫的指标之一。717是指早期控疫的3个阶段，即是7日之内识别出疑似疫情的初发，1日之内通报公共卫生当局和开展流行病学的调查，并在7日之内启动全盘防疫的机制。看来专家们已经费尽心思，亦都出了力了。 但是我们看回香港政府的反应，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12月9日回应专家建议时候称，暂时不会在边境抽检旅客，因为相关病毒属于已知病原体，目前治疗的方法有效，又指政府推出每项政策之前需要考虑整个社会需要付出的代价。咁卢颂茂嘅一口拒绝啊，当然系秉持住中共隐瞒疫情嘅政策啦。除此之外，谂唔到佢有啲乜嘢合理嘅理由否决呢啲建议。当然亦都冇人会相信佢真系蠢得到相信中共嘅一面之词、欺骗世贸嘅讲法。与此同时，专家继续发出警告。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就喺电台节目表示，肺炎猪原体感染上升嘅趋势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嗱，专家学者已经一再提醒啊。咁好在香港呢亦都衰唔晒，虽然高层嘅医管局卢颂茂系有意躺平，但系有消息话11月底运抵香港嘅新一代伏必泰 XBB 变异株新冠疫苗啊，已经正式开始开放预约，成年嘅院友同埋60岁嘅长者可以优先免费接种。咁样睇嚟，香港又衰唔得晒嘅。咁我哋仍然系寄望香港可以远离中共病毒，时时刻刻提高警惕，先有运行啊！讲到呢度，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